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5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51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他们就去看他们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读经完毕。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有这个荣幸能够读到这些的故事，使我们能够知道在历史上你曾经踏出人间与我们同住。主，我愿意这段的事情使我们的心想起，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已经待在我们当中。主，求你赐下话语，因为人的话有尽头，有限，你的话语却是无限的。主，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教导我们，向我们说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继续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35到51节。今天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故事里面有什么是令他们这么兴奋的，一级的要传开去，一级要告诉人。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盼望大家能够遇见耶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一连串大概5天的事情里面的其中的2天。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九节开始到3章1节的里面呢，我们发现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有那个时候，然后有第二天然后次日，还有再次日，又次日，然后到了第3天总共呢有大概5天的形容这个 我们的35节到51节呢，这是其中的第三、第四天啊，第五天呢就进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哈、啊，这个三是不对的，第二章第一节。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约翰刺史约翰呢，就是说到有神的羔羊，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在第一章的35节啊，这一次呢是他第二次讲到看啊，神的羔羊。那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他原本有两个门徒是跟随他的，他听到刺史约翰这样说的时候，那他们就转过来就跟从了耶稣。这个刺史约翰也挺大方的哈，就看了神的羔羊，就损失了两个门徒，啊，其实是祝福了他们哈。这两个门徒了里面呢，其中的一个是安德烈，他就在当天的时候呢，就去告诉他的兄弟，啊，就是他哥哥彼得，啊，然后彼得就去见耶稣，然后这两个门徒呢，啊，其中一个呢是安德烈，另外一个门徒呢就可能是约翰，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使徒约翰。啊，约翰这个名字也有点混乱啊，因为呢这个刺史约翰跟这个门徒约翰是不同的两个约翰。那第二天的时候呢，43节开始呢，我们就看见有耶稣呼叫了腓力啊，然后呢腓力也忍不住要去告诉他的好朋友拿单叶，然后呢就发生了第二天的这个故事。那我们来看看这两天的故事里面的一些的情景哈。这段经文的里面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呢，就好多的观察。看啊，当刺史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看见耶稣来，他就指出来，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就是把人的焦点呢指到耶稣的身上去，邀请他们去做同一个观察。然后他们听见以后呢，就又走出去，把他们看见的事情的兴奋啊，忍不住就去告诉其他的人、啊、其他的人呢听见的时候呢，就被邀请来看耶稣基督。很简单的，就是刺史约翰啊，就把耶稣指给他的两个门徒啊，然后安德烈就去把耶稣介绍给彼得他的兄弟，然后呢腓力在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把拿单叶带来。那我们就等一会我回来再说一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啊。那这个故事里面呢除了好多的观察发现以后呢，就传出去，到底有什么好消息值得他们这样来传递，能够让他们心里面又就兴奋呢？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什么是名人呢、啊、是你羡慕的。如果是吴牧师呢，就打 NBA 的篮球赛的球员来到我们当中，每一周来这里敬拜的时候呢，吴牧师一定非常兴奋，就说哎呀哎，你们的球迷们啊，都把他们带来。今天早上我们就提到有一个女孩叫 Priscilla Chan， Priscilla Chan 你们认识她吗？她是谁呀、啊、她是 Mark Zuckerberg 的一个她的太太。 Mark Zuckerberg 是谁呢？她是 Facebook 的发明人哈、啊创办人。 Facebook 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好消息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放上 Facebook 上去，对吗？我们青年团每一周的聚会拍了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副团长杨平啊，他就很兴奋的不能不告诉人，我们青年团多好，你看我们的聚会多好。那如果这个 Mark 跟 Priscilla 在我们当中聚会，每一周在这里听到啊，我们也挺兴奋的，我们就说哎，你们来看啊，你们都来看，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祝福这个世代的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所以当这个刺史约翰发现这个神创造主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在他的手下被接受了这个洗礼的时候， 他也十分的兴奋，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儿子。非同一般的名人，他是弥赛亚，是旧约的圣经里面预言要出现要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救主。这一次在35节的时候，是施洗的约翰第二次说到看那神的羔羊，第一次的是在29节说到看那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安德烈他去介绍耶稣给彼得的时候，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你快来看，就把他带去看耶稣。在41节，那腓力他把这个拿但业带来的时候，也介绍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那一个，众先知所写的所记的那一位，我们已经遇见了。我们发现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他们这群人所盼望的那位救主出现了，所以这群人呢才这么的紧张。当他们看见遇见听见的时候，他们赶快的就跑去看，看了以后认识了以后，就去传给他们的朋友。所以施洗的约翰就传给了他的两个门徒，安德烈就找了彼得，腓力就去找拿但业，把这个事情来开去。那我们再回来刚才所看到的这个哈，这是见证人对弥赛亚的渴望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要了解施洗约翰他是谁。好，施洗的约翰呢，他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还记得吗？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出怀孕的时候呢，就去探望这个伊丽莎伯，对，是他的一个亲戚。当时候他已经怀孕，有谁啊？就是这个要出生的施洗约翰。他们两个是亲戚，那他们不同一个地方来住，但是有一天他们可能是碰了头。那我们在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他就跟他父母去圣殿。你知道谁在那里啊？除了耶稣的父母，还有施洗约翰的父母啊，他们是见过面的。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长大的过程里面，就是在他为耶稣来做这个洗礼的18年前啊，有一段的很长的时间，以及听闻啊，这个家庭里面的故事，他的这个弟弟哈 他的出生的过程。所以呢，一级的怀疑到底这一会是否先知里面所说的那一个。而约翰自己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也从他的父母也了解他的出生，他的跑到这个旷野去做这个洗礼的时候呢，是为了一个弥赛亚来预备他的路。所以约翰在心里面是一直等待这个人的出现，然后也知道他的这个亲戚耶稣在这个预备的过程的里面，他是被预备的一个人，但是还没有显明出来。到什么时候他被显明出来呢？我们在第一章的前一段的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就是上一次罗传道替我们讲道的时候读到，我们去1章19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就是施洗的约翰。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你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 是哪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哪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会站在你们中间啊，这个约翰已经知道有一会站在他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拿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约旦河外啊，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然后29节，这个是第一个的第二天啊，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他就证明，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凡成了我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个是约翰心里面他的经历，他从神给他的使命去洗礼的时候有的一个的准备的一个证明。然后耶稣基督来到受他的洗礼的时候，约翰就看见这个事情。所以在约翰的心里面，他十分的肯定，这一位就是那一个救主，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的弥赛亚啊。约翰我们肯定他是知道，是安德烈呢，他又知道什么？安德烈是谁啊？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对吗？还有谁啊？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这没有特别的来介绍，就是从这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安德烈是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对吗？施洗约翰的门徒做什么的？就帮助他洗礼啊。不但是这样吧，门徒是这个叫帮手，不是门徒。门徒是学这个老师心里面的事情，灵里面的事情。所以安德烈呢，一定从约翰施洗约翰的谈论里面肯定了耶稣基督的身份，对吗？所以这个安德烈，当他知道这个是弥赛亚，这个是约翰把耶稣的故事、他的来历、背景都介绍了给这两个门徒。所以这两个门徒呢，是有一定的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位约翰。施洗约翰曾经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句话回去的时候，这两天的讨论里面，就在安德烈，就在约翰，这个使徒约翰的心里面在反省。所以第二天在35节的时候，当约翰再一次施洗约翰再一次指出来，看啊，神的羔羊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心里面怎么看怎么想？哦，快去看一看啊，去跟上去看一看啊。所以呢，两个门徒听见了约翰的话的时候呢，就转过来跟随了耶稣。耶稣走过来，场上一个什么吸引了他们两个门徒，就跑过去了。你看当时的情境哈，就是耶稣就走在这个路上，突然就有两个人跟踪着他。圣经怎么记载？耶稣转过身来跟他们说，你们要什么？想一想他们的这个当时的遇见的情况啊，耶稣心里面也知道这两个人啊 是约翰的门徒，现在来跟了我。啊，耶稣心里面怎么想呢？其实耶稣要准备呼召他们做他自己的门徒。那我请大家呢留意这句话，你们要什么这句话哈，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所说的话，从他十二岁的时候啊，他母亲去圣殿找他的时候，他就回答他母亲就说，哎呀，你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我们非常担忧你，我与你父亲来找你。那时耶稣就说，你岂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这些话呢是耶稣基督在出来传道以前所说的话，但是从他洗礼以后对不起，从他洗礼以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第一句被记载下来的就是这一句，你们要什么。那不知道我们今天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在来寻找什么？我们要，对不起，啊，因为今天早上已经讲了一堂，我很少需要在讲台需要水的。趁这个时候，请诗歌班唱歌。当使徒约翰第二次宣告看了神的羔羊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就转过去，耶稣就问了这句话，你们要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来到这个教堂的里面是找什么，今天耶稣基督也问问你哈，你们要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寻找什么呢？那两个门徒呢就说，夫子，你在那里住啊？这个很奇怪哈，是分明是来看一看，就是有点好奇的那种，就去看一看耶稣在那里住。耶稣就给他们一个邀请，说你们来看。那今天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能够聆听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无论你是在找什么，他给你一个邀请，你们来看。你们来看的时候就能够知道，能够认识他。我对这句话啊，耶稣基督的问题说你们要什么与你们来看，有特别特别的一个感觉。这人类的社会里面啊，第一句从耶稣基督的服事的开始的时候所听的就是这两句话。我想你记住这两句话是耶稣基督啊侍奉的开头的两句，非常重要。那安德烈听了约翰的见证的时候，也相信了他的师父约翰，所以呢他非常紧张。那天他跟使徒约翰就去了看耶稣在那里住。那我们知道当时候的他们生活的环境所走的路也不太远的，所以非常可能彼得也是在不远的地方。他当天的时候呢就去找着他的哥哥彼得，就说 我们遇见了这个弥赛亚。在第四十一节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是基督的意思。”于是领他去见耶稣。所以第一次彼得遇见耶稣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刻，就在当天。啊，当时候啊，约翰使徒约翰记载啊，在三十九节的啊末端的地方说。就是大概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在生活的环境里面把哥哥带到耶稣那里去。那第二天呢，发生的事情在四十三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了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那耶稣要呼召这个腓力呢？是有他的用心的，他准备让腓力去告诉这个拿单业，然后呢就带出来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中间的这一段的第二天的故事。他们这几个人一直这么紧张的出去，把他们所见的来分享，他们心里面觉得这个弥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不但是他们个人等待，而且他们也知道是他们整个的民族等待的一位救主。所以当他们发现这个人的时候，他们就紧张的往朋友那里去呼召他们。那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这段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呼叫了腓力，然后让他去把拿单业找过来。当拿单业来的时候，我们去我们的经文哈，在第四十四节啊，这腓力是拔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个拿单业呢有点态度，对吗？不是吧，行不行的呢？他行吗？看小这个地方，这个拿撒勒的一个地方，他觉得不可能的，这拿撒勒应该没有好东西出来的吧。所以一被介绍的时候呢，他就有点不信。但是耶稣把这个腓力呼叫的时候呢，也有心的把这个拿单业带来。拿单业带来的被带来的时候呢，耶稣就有这个机会把他的一个小的神迹呢显出来。那在约翰福音呢就没有记载说这个是一个神迹，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有一点事情发生了。那拿单也不信，四十六节哈，拿单也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没话说，不知道怎么解释给你听啊，不如你就自己来看一看，你看看怎么样。然后四十七节，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句话就把拿单业抓住了。哎，他说了什么？所以他拿单业这四十八节，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其实呢，他是承认这个耶稣对他的这种的评价：“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你怎么能够知道我对自己的这种评价呢？”那有一套的电影呢，他就把 这个约翰福音派出来呢，就提议了一些事情，可能他在看书或者在祷告的里面，这个拿单业啊，在过程的里面呢，这几句话呢可能出现在他祷告或者是他的读的这个书的里面啊。我自己来想象呢，就是拿单业曾经自己来对自己心里面说，我就是个真以色列人，我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但是没有人认识我，只有神的儿子，只有以色列的王才认识我。当他心里面的话，他那种肯定说神只有神来才知道我的时候，竟然突然几分钟以后，这个我说这个拿撒勒不能出好东西的那个地方那个人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那种震撼，你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呢？这个态度的转变一定是有事情发生，或者不是我说的那种发生，但是肯定呢，是拿单业当时候就说了一句话。第四十八节哈，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说：“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当耶稣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拿单业就记起，哎，我刚才这样祷告的时候，这不是就在这个无花果树下吗？这个人真的不得了，为什么他能够知道我在那里，也知道我心里面所想的事情，这么肯定知道我那里的事情呢？所以四十九节，拿单业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谁能够被人来这样宣称他们的身份呢？拿单业是一个真情流露的一个人，他不能这么轻易从一种态度说拿撒勒不能出好东西，然后转过来就把以色列人绝对不能随便说的两句话把它说出来。你看这他的转变太大了吧。所以呢，这个时候拿单业跟腓力已经来到同一个阵线，就是相信这个是神的儿子。不但是这样，阶段的经文里面的故事把这些人自己对耶稣基督的身份的认知说了出来，然后耶稣原来接着这个第二天的故事里面自己找到这个机会来宣明，来告诉人他自己的身份。第五十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这个对话，哎，太厉害了，就把耶稣的身份已经说了出来，然后耶稣就接着来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现在不是人家说他了，是他自己宣告他这个人子的身上有神的使者，因为天开了，他们只是使者，从天下来又上去，来来回回的。大家看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的图画吗？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到十八节那里讲到，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一位成为肉身的这个耶稣怎么能够被证明出来呢？他需要有见证人，而这个施洗的约翰就是第一个的见证人，来宣告了耶稣基督的身份，然后耶稣基督开始招呼他的门徒，然后在门徒的认识他的过程里面 这是人越来越了解这个人不是人这么简单，他真的好像有神的儿子的身份，就是好像我们一直在等待的那一位的弥赛亚。谁配得他们这么的大的动静来传讲来告诉人家，就是这位的弥赛亚。我们总结一下这个两天六个人的故事，有耶稣，有施洗的约翰，耶稣的两个门徒加上彼得，然后有这个腓力跟拿单业，总共有几个人啊？好像七个人啊，数不清楚了。那就五七个人，对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看见施洗的约翰，他认出耶稣是基督，他指出来传扬这个信息，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两个门徒转过来跟了另外一个师父，也认明耶稣是基督，然后拿单业也腓力认明耶稣是基督，然后耶稣基督也自称是人子。这个故事给你有什么信息呢？今天我们在座的当中，有些是基督徒，有一些是要来看一看，来看一看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所跟随的这位基督是怎么一回事，已经来看了。耶稣基督邀请你来看，好像他对最初跟随从施洗约翰的转过来跟从耶稣的那两个门徒一样，邀请他们，你们来看。当你来看的时候，我们肯定你会知道他真是那一个你所需要的奇妙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好像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所介绍的一样，这个胎出与神同在的这个道创造主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是可以经历的，是我们可以慢慢用我们的生命证明给你看。我们当中不但是有慕道者要来看一看到底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教会宗教可以你用这个方法来询问，我们当中也有知道者已经信道了，已经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耶稣基督今天还要邀请你来看。因为我相信在我们在座当中呢，不少的信徒呢是因为神曾经在他生命里面帮助过他，度过了一些难关，使他们呢在难处的过程里面受到帮助，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心就打开了，上层的打开，接受了这个帮助他的主。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留在那里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人他要得救，他要与神恢复与神的关系，不在于领受一次两次的恩典。耶稣基督不但是来帮助你的生活的，如果你留在一个神帮助我生活，神给我好的感受，让我能够平顺过去，我告诉你，你还没有接受了真正的接受这个救主耶稣基督。不要以为你这样信就是够的，我们需要明白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来到我们当中，是要从罪恶里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罪人，好像上一周我们在这里洗礼的时候常常要问清楚， 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是把我们的罪放手交托在他的身上，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带罪的这个钉死，为我们的罪受了这个刑罚，然后我们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也是一个复活的救主。我们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才算是信耶稣。耶稣给你恩典帮助你的是一个开始，就好像这个父母要教导他的儿女的时候，儿女要这个怎么说，我粤语知道怎么说，国语就忘了这个字，要闹啊，要闹不听话啊，父母怎么样帮助他，对吗？有几个方法帮助他，第一个就是啊，给他一个啊一点教训哈、啊、第二个方法给他糖果，对吗？给他好吃的东西。有时候神帮助我们呢，啊，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患难里面帮助我们认识他，都是好像父母一样，但是我们不是永远就来拿这个糖果的，对吗？不是永远来受这个责备的，对吗？我们在神面前要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要顺服，要知道父母的心意，他要教导我们什么。所以我们要不要把这些的经历当成我们自己信主的一个依靠，我们的依靠在神的应许里面，我们是罪人，我们被神差他的儿子来把我们的罪代替了，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刑罚，然后他的复活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所以信的人，我们还要来走前来明白这个救赎我们的这个救主，他原来的身份是一个创造主的身份，不是单是一个扶持我们经过，因为我们仅剩人原本的存在的意义都是在这个救主的里面，我们有更深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看我们教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向，就是培育一群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意思是说，在永恒的里面，我们这一群信耶稣的人要被神拥抱，在永恒里面所珍惜、所喜爱，我们在跟他的关系的里面享受永恒，是天上的事情，不是地上的事情。但是经过这个地上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能够在地上已经活出他的旨意的神所喜悦的一群人，非常有福的一群人。这个是我们教会一个大的方向。所以你已经信主的，你要更来到神的面前来明白他的心意是怎么样，更深的来认识基督与他的心意。那今年我们有好多的训练，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我们有门训营要来了，查经的五月的七号、十三号、二十号、二十七号三天哈，七号是截止报名的时间啊。也有这个查经的带领查经的训练，然后呢啊 ，summer 也有一些神学课程，现在主日学也开了，然后我们有好多不同的查经在发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教导在教会里面出现？因为我们要培育合神心意的基督徒，使我们面对神的呼召，你们来看，我们就说主我愿意，我过来我看。好像这个彼得来看，好像安德烈、约翰来看，耶稣基督今天对每一个人信主的、没有信主的都发出这个邀请，你们来看究竟。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不要单单来听到听听这个道理，不要单单来经历这个环境这个气氛，你们来看的时候，你们在这些过程里面听到的时候，听诗歌的时候、唱诗的时候、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要遇见耶稣基督，要遇见这个在我们心里面的神。我们有一个深层的一个向度啊，这个a different dimension， 不但是在外在的这些环境，我们还有一个灵的一个警戒， 们要留意，我们要我们的灵在活在这个灵的境界的里面，能够在灵的境界里面遇见这个耶稣基督。所以那一天呢，这两天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的兴奋，他们等候已经很久很久的这个救主已经来到他们当中，所以他们遇到的时候呢，不能不告诉人。有没有这位救主在你的心里面令你这么兴奋？有没有因为这个你认识的这个救主的缘故，你认识了人生的存在的意义，你人生的目的，你能够这样靠着他给你的这个意义能力来走过去？当你知道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去告诉人，有点问题哈，这可能你没有真的没有遇见这个救主，你往需要跟往生，你去接近他，认识他。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心里面是有这种兴奋的，我鼓励你，我们一同的同工，我们要把这个耶稣基督来宣扬，来传出去。我们将会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将会知道我们所存的，是一位又真又活、创造宇宙的那一位主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为了你自己显明在人性里面，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使我们能够接近你，使我们能够经历你，我们感恩。主，求你在我们心里面，就在这一刻，让你的话重重的来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也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使使约翰那时的门徒一样，肯定你就是那一位要来的救主。在摩西在先知书里面所说的那一位救主，使我们的信能够肯定，使我们所传的福音更能够产生果效，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使你欢喜，心里快乐。我们这样敬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